啊，感谢赞美神，我们今天来继续述说四世纪十四章跟十五章。四世纪十四章，他继续的来描写参僧啊，他长大成人以后所发生的事迹。那十四章、十五两章来讲，他文章充满了许多的这一种看似啊互相冲突，充满了诡谲多变。但是啊，四世纪的编排者，他透过文学的架构，他还是有他啊要达到的对后代的人，或者说对他当代的人的一个啊神学教导的意义。那在这里，他描写到说，贪僧下到田哪，他在那里看见一个非利士人的女儿。那这个田哪这个字呢，啊，不由得让我们去想起创世纪里头有关于犹大，啊，他也是下到田哪那边去捡羊毛，那结果就啊发生了跟这个他玛啊，也就是他的媳妇那一件事情。那这样的一个地点在这边啊是很巧合的重复，但是我们知道四世纪他会把跟以色列人的先祖他们在迦南地所发生过的这些事情来做一个连结，也让读四世纪的人他们可以去做对照，去啊做联想。创世纪的犹大事件，我们知道犹大他本来他也是认为啊他的媳妇他玛是做淫妇，那他本来是要叫人把他拉出来烧了，但是他玛他啊所说的说他手中的那一些证物呢是谁的，他就是从谁那里来怀孕生子。那我们知道创世纪最后的结局是写说啊犹大以后就没有再跟他玛啊在一起。那他玛他是一个为了神的律法典章能够被实践的啊，他因为他的丈夫啊连续两个都死了而没有留下子嗣，但是犹大啊他害怕说他最小的儿子也步上他前两个儿子的后尘，所以迟迟啊不将这个他玛来嫁给他最小的儿子啊。那里我们知道说犹大他是做错了，但是最后啊他改正过来了。那我们今天回到这里的这个主角人物，也就是参僧。参僧呢啊，这里的描写说他看见，他也知道说对方是非利士人，那他就啊上去禀告他的父母，他说啊在田哪的这个非利士女子，愿你们给我啊娶来为妻。那他的父母是一个明白神的这一种律例典章诫命的人，因为神借着摩西或者借着约书亚，在一生当中，或者说当他们年老将要去世的时候，他们谆谆的教诲这些以色列人，以后到了神所赐给他们的迦南地，外邦人的神啊，他们不可随从，不可提起纪念，不可去敬拜。那当地的人啊不能够跟他们通婚，也就是说不能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也不能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啊做他们的媳妇。神这样的一个规定，就是为了要确保选民他们在这个信仰上跟啊生活为人处事上能够成为神所特选的族类。因为迦南人他们的这种恶的律例典章是神所痛恶的， 那他的父母当然就有这样的一个回答，他要参生在自己的弟兄当中，或者在本族本国的民中来找一位女子，那不要啊去那一个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中来娶妻。但是参生对他的父亲说，啊，他还是请求他的父亲给他娶那女子，因为参生说啊，我喜悦他。那这个我喜悦他啊，他在第七节又讲了一次。这个喜悦呢，啊，就是说他在他的眼中看为是美好的，啊，是正确的。虽然第四节这里有说到他的父母不知道说这件事情是出于亚威，啊，因为他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那在当时，非利士人是辖制着以色列人。这句话也可以作为说是四世纪的作者啊，他的一个补述语。那我们千万啊，不能说单以这一节认为说神容许参生去娶一个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的女儿为妻，这件事情是好的。啊，绝对在四世纪参生的故事里头啊，绝对没有这种意味，因为我们能够从记载参生的事迹里头，他透过文学的这种对话，参生的父母就那一种立场来讲，就好比是神啊跟以色列的关系，以色列人就好比是参生，那作为以色列人的这一位亚威真神，他绝对是爱护他的子女，护卫他的子女，但是往往他的子女是悖逆，是表面上是尊重父母，但实际上所行的啊，却是以他自己为主啊，所以才这里第四节有这样的一个记载。那我们也知道说，参生他一生的这个事迹来讲，负面的多啊，正面的少。那为什么神还要用这样的一个人呢？那啊，这个的确可以让我们好好的去省思，在那样的一个时代，神他本来他所要所使用的，当参生的母亲不会生育的时候，神透过侍者来对参生的母亲说预言，说他要生一个孩子，那这个孩子以后啊是要做拿细耳人，是要服侍神的，是要拯救以色列人的。那从参生的母亲得到侍者的这个启示，参生的母亲他就要先做拿细耳人，他是照着拿细耳人的这个规定啊，他来按照民数记第六章所述说的那一些条例来遵守。但是参生长大的第一件事情啊，他就是从他自己的眼中去判定啊，他喜欢谁啊，他就想要去啊，去把他娶来做自己的妻子，而不去考虑到说他是否啊违背了这个神当初对他们的一个啊警戒。那参生的跟他的父母下到亭拿，那在亭拿的葡萄园的时候，有一只少壮的狮子向他吼叫。这里谈到说亚威的灵大大的感动参生啊，整个关于参生的故事，亚威的灵大大的感动参生，这样说法啊有三次。那在这里呢啊，亚威的灵大大的感动，他这种大大感动原文的意思是有一种啊吹逼吹促。那这个字如果说以作为一个比较负面的讲法来讲啊，它是会让人产生一种 痛苦啊，像是搅扰，因为这个字它也曾经出现在法老王啊，他做梦没办法去解出梦来，也出现在但以理书尼布甲尼撒王啊，在那边。那这里会谈到神的灵的一个催促，表示说少壮的狮子向参僧吼叫，但亚威的灵的催促参僧，参僧他手上并没有任何的这个器械，但是他却是把少壮的狮子撕裂，如同撕裂羊羔一样。但是他行这样的事情，他并没有告诉他的父母。那参僧对父母的事情的隐瞒，在参僧的一生当中啊，也被记载的有三次啊，这里是第一次。那我们知道说，参僧他力能博施啊，这绝对不是他个人天生的一个力量，因为刚才已经谈到，这是亚威的灵大大的感动。那做这样的一个大事情啊，他反而啊不告诉他的父母。那继续他描写说，参僧下去跟那一个女子说话，就喜悦他啊。那这个喜悦，也就是在他眼中看为是好，看为是正。他从眼目的看见到实际的一个啊，要求他父母来说聘娶亲，以及他自己下到女子那里跟他交谈，然后第二次出现说啊，他喜悦他啊，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参僧他是一定要达到他的目的，他就誓不甘休的。过些日子，参僧啊，他就再下去娶那女子。那他因会经过那个葡萄园，所以他就转向啊道路旁边，要来看那个死尸。但是看见这个死尸的尸体里头啊，却是有蜜蜂在死尸里头筑巢，而且产了这个蜂蜜。那他就用手来取这个蜜，他边走边吃。那他走到他父母那里啊，他也把这个蜜呢来给他的父母吃。那他的父母因为不知道蜜是从死尸的这个身体当中取出来的啊，所以他们不知道，他们也吃了。那参僧并没有把这个蜜的从哪里取来告诉他的父母啊，这件事情是第二次的记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参僧这样的一个举动，他作为一个拿细耳人，绝对是禁止去沾染不洁的死尸，或者说吃不洁的物。那他的母亲呢啊，也是做拿细耳人，那他用这个从死亡的狮子里头啊，沾染这个死尸，然后取蜜来给他的父母。那相对的，他也让他的父母沾染了不洁，而他沾染了不洁，又没有把实情来告诉他的父母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参僧他虽然是要作为一个拿细耳人，但是他所做的啊，却都是跟拿细耳人是啊相违背的。那第十节谈到他的父亲下去见女子啊，这样就结束了参僧跟他父母之间为了娶妻事情做了一个完结。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到说，参僧的父母是不同意这件婚事的。那再来的这一种描写的话，这个不是以色列人他们的习俗。以色列人的习俗，他们啊是男方去把女方迎娶到男方的家里啊，然后他在男方的家里摆设宴席。但是这里呢啊，我们所看到的参僧他是下到 非利士人那边哦去娶妻，那摆设宴席的这个地点呢，也是在非利士。那七天的婚宴呢，也是在女方这边举行。所以这里谈到说，众人看见参僧，就请三十个人来陪伴他。那这三十个人呢，有可能因为他是女方这边同族的人，是非利士人，他的作用呢，极有可能就是要来监督防卫这个参僧的这是极有可能的，因为这一个是女方所召集来的人。那从婚宴当中呢，参僧呢，他就给参加宴席的人也就是说这个女方所邀请来的这三十个当陪伴的他参僧，他跟他们打赌，他说我给你们出一个谜语，你们在七天的宴席之内如果能够猜出来，那我就给你们三十件的这个礼衣，三十件的外衣，那如果你们猜不出这个意思，那你们就要给我三十套同样的这个礼衣跟外衣。那这些人呢，他们说将这个谜语来告诉我们听吧。参僧出的这个谜语呢他说吃的从吃者出来，甜的从强者出来。那这些人呢，他们在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都不能够猜出他的谜语。那第十五节这里说到了第七天，他们对参僧的妻说因为这些同族的人，他们就来施压参僧的妻子，叫他去宽哄参僧来探出谜语。他用威胁的话说，如果你不这样做，那我们就要用火来烧你和你的父家。你们请我们来是要夺我们所有吗？那关于这个十五节的到第七天，如果说到第七天的话，那就是最后一天了，这会跟后面所描写的参僧的妻子在参僧的旁边哭哭啼啼要来套他的话，要来求取答案，好像是搭不上来。所以第十五节的这个第七天呢有一些版本，或者说七十四译本的话，这个七呢它就翻成是第四天。那这样的一个翻译法的话，有可能说当时文士在抄写数字上有可能是笔误，那如果是第四天，也刚好符合说他们前三天不能够来猜出，所以第四天对参僧的妻子有这样的施压以至于说参僧的妻子对参僧说，你是恨我不是爱我，你给我本国的人出谜语却没有将意思告诉我。那参僧他对他的妻子回答说，我连我的父母都没有告诉岂可告诉你呢那这里是很明显的用文学的技巧，把参僧不告诉他父母的这个事情，也就是谜语的答案他第三次来被记载。那犹太人他们喜欢用三用三来加重他的这个他所叙述的内容，所以也让我们知道说参僧他要求取自己的这个益处呢他会请他的父母出面但是关于他所行的是要保护他自己的颜面的话他是绝对不会去告诉他的父母的所以除了说第一件打死狮子这件事情外无关于说他的这个，反而他不告诉，似乎是他隐藏了他的这件光荣事情。那后面的 啊曲腻啦，或者说这个出谜语啦，啊在在的都表示说参生他并不是啊全然的对他父母是一个啊交心，或者说啊对他父母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人。那这衬托出说啊以色列人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啊，以色列人为了求取自己的益处，或者说在他急难的时候，或者说他走投无路的时候啊，他就会来到神的面前来对神说话，呼喊哭求啊。但是以色列人当他富足了啊，当他这个强壮了，那大概他也把神啊就丢到一边去了。那在这七天当中，他的妻子这样的一个纠缠啼哭，那到了第七天，也就是最后一天，参生他啊忍受不了，他就把答案来告诉他的妻子。那他的妻子因为受到本族人的这个胁迫，如果他不把答案来告诉他们的话，他们就要啊烧他和他的夫家。那这个啊这种话呢，意思啊就是要置他们于死地，而且啊把他们的一切的这个财物呢啊毁灭净尽啊。这种话呢啊它也是曾经出现在十二章的第一节，也就是以法莲人啊他们也曾经对耶弗他摆阵要来跟他征战，那也是怪罪耶弗他没有邀他们去啊攻打这个敌人。那那件事情啊，以法莲人也是用这样的话。那四世纪会这样重复同样的话用在以法莲身上，出自以非利士人的口，那衬托出说以法莲人跟非利士人在那一个时代他们是一样的凶残啊，他们是一样的这一种不理性啊，他们只顾自己的利益，他们才不管是否为自己的啊同胞手足。所以在日头未落之前，这些人呢、啊、他就啊对参生说，有什么比蜜还甜呢？有什么比狮子还强呢？那这样的答案被讲出来，参生他说了这句话，你们若非用我的母牛犊耕地，就猜不出我的意思来。以色列人他们有一种习惯，当母牛犊还没有长大成熟生育过，他们是不用它来耕地的。那这句话的意思说，你们若不用我的母牛犊，所以这个母牛犊呢，它是暗指着这个是他的妻子。那这句话它还有另外的一层意思，它就是说你们跟我的妻子之间的那种关系匪浅，所以才能够啊取得我妻子口中的这一个秘密。因为谜题的答案他只告诉他的妻子，那这些宾客怎么可能会知道这个谜语呢？啊，除非啊他们当中有人跟他的妻子呢啊有极为这种亲密的关系啊，所以参生这句话他是暗指着有这样的意思。所以啊他在这里第二次来写到说，亚威的脸大大的感动参生，那因为他打赌输了，他哪里有这个三十件的里衣跟外衣呢啊，所以这里谈到说亚威的脸大大感动他，他就下到亚实基伦击杀三十人，那夺了他们的衣裳，把衣裳给猜出谜语的人。那参生发怒啊，他就上户家去了。那参生的妻啊，便归了参生的陪伴，就是做过他朋友的。那在这里就让我们去了解到说，这些事情 让我们看起来是极为荒谬的一件事情。本来是一件欢乐的婚宴，那因着是一个是犹太人，那一方是腓力士人，那他们本来就是互相敌对，互相在征战的。那因着这一个分歧的关系所以有这一种照着当时的习俗有婚宴。但是婚宴在这样的一种快乐当中，它又出现了另外一种诡谲，也就是说出这个谜语也未免赌得太大了。因为就腓力士人他们所讲的，他对参僧的妻子怪罪说，你们请我们来是要夺我们所有的吗？所以30件的礼衣，30件的这个外衣，如果以当时的一个婚宴来讲，那他们如果缴不出来那怎么办？那只好是把身上仅存的所穿的来托给这个参僧了。那这样的人呢岂不是他就要赤身肉体回家呢？所以这是一种以打赌来作为想要羞辱对方的一种方式。那不幸的是参僧他的名誉被他的妻子给出卖了，所以他不得不跑到雅斯基伦。那雅斯基伦离他这个平壤地方至少也以我们现在的距离来讲也将近40公里他会跑那么远大概也就是说避免在周遭去抢夺腓力士人而引起人家的这种反感来攻击他所以他就跑远一点。那这里谈到是亚威的灵大大感动他，表示他能够去杀死腓力士人30个人这也是神的灵的一种驱动，也不是参僧他有何大的这一种天大本事。那参僧他发怒呢他发怒是怀疑他的妻子跟人有染出卖他所以他就上父家去了。所以这一句话也印证说参僧他是照着腓力士人的习俗，婚宴是在女方那女子她也是住在父家这是跟以色列人娶到自己的家是不一样的就类似我们中国人的所谓的这个入赘的方式。那因为参僧他匆匆的离别，所以他的岳父呢后来就把他的妻子呢给了另外的人。那我们继续来看这个15章。那过了一些日子大概就是我们现在的日历的5、6月因为他说割麦子的时候，参僧带着一只山羊羔去看他的妻，那他要进他妻子的内室，但是他的岳父却不容许。他的岳父说我估算你是极其的痛恨他，所以我将他给了你的陪伴。他的他指着参僧的妻子的妹子不是比他还漂亮吗？你可以去来代替他吧。那参僧他听到这样的一个话，他不由的怒气从他的这种心中燃烧起来。因为他的岳父呢禁止他再次去见他的这一个妻子，那反而提出说要把他另外的一个女儿来嫁给他。那参僧他自觉他受到一个羞辱，所以他说这一回我加害腓力士人不算有罪所以他一方面是有怪罪于他的丈人他的岳父的做法，一方面他大概也是痛恨因为在14章最后面谈到说他的妻是归给他的同伴所谓的这个同伴就是婚宴 三十个人当中的一个。那这样的话，那岂不是啊，就应了这个参僧他所说的，你们若非用我的母牛犊耕地啊，他的那个猜想啊，在这边就更让他啊自以为说啊，他当初的那一个猜想啊是对的，所以他不由这个怒气中啊中烧，所以他就去捉了啊三百只狐狸。那把两只的尾巴绑在一起，又绑上火把。那这里的狐狸呢？啊，一般来讲啊，小会有翻译说作为野狗。那一般翻译呢，会把它说啊是作为豺狼的这个豺，因为啊他们考据说狐狸呢，它不是一个群居性的。那豺狼的豺这个字呢，这个动物呢？那它是群居的啊，比较容易去捉啊。那如果是狐狸的话啊，要捉三百只啊，不是那么容易的。那不管如何啊，参僧他确实有办法捉了这个三百只。那他把两只的尾巴绑在一起，又把火把绑在尾巴上，他就点火，然后这啊两只绑在一起的这个狐狸呢，它受到了火的烧呢，它就啊会乱跑乱窜，所以他就把非利士人啊站着的这个禾架啦，还有未收割的禾架，并橄榄园啊这一些农作物啦都烧毁了。那非利士人受到这样的一个重大的经济损失啦，他们就聚集在那边讨论说这件事情是谁做的。那有人说是田拿人的女婿参僧啊，因为他的岳父把他的妻给了他的陪伴，所以非利士人他们就上去用火烧了妇人和他的父亲啊。这里就应了啊十四章十五节，他们本来呢是如果不把谜语告诉他的话，那他就要烧啊，他要烧杀。那结果呢，整个事件演变呢啊，到最后这个参僧的妻子跟他的啊岳父家呢啊就被同族的人这样啊被烧被杀了。那参僧他对非利士人说，你既然这样行，我必向你们报仇啊，才肯罢休。所以参僧就大大的击杀他们，连腿带腰都砍断，他便下去啊，住在夷坛的一个磐石的啊洞穴里头。所以整个参僧的这个分事来看的话啊，他从他的看，从他的这个实力的一个行动，那到这里为止啊，他的这个妻子跟他的岳父那整个都被灭了。那也因着这样啊，参僧他的怒气啊更是不能够宣泄啊，所以这里他谈到说他去啊，击杀非利士人，连腿带腰都砍断，就表示出啊，参僧是有多大的这个愤怒。那参僧单凭一人之勇呢，啊，他也只能够啊去逃避到这个夷坛，去住在洞穴里头，因为啊，非利士人呢 啊要来捉拿他。那非利士人他们就上去安营在犹大啊，布散在利西这个地方。但是在这里呢啊，他描写到说犹大人他们对非利士人说，你们为什么上来攻击我们呢？那非利士人当然把他们要来的一个缘由啊，他说的一个重点，他说我们要来捆绑参僧，他向我们怎样行，我们也要向他怎样行。也就是说啊，参僧他放火烧他们的这个啊农庄的庄稼， 还有这一些农作物，那他也击杀了这个腓力四人，所以腓力四人也要向他来施行这样的一个报复。但是这里让我们看到这些犹大人他们的懦弱啊，因为他们在武力上受制于腓力四人，他们也不敢正面来跟腓力四人对抗，所以他们就采取另一个方式，他们就把矛头指向这个参僧，所以有3000个人下到鱼潭的这个洞穴来对参僧说，说腓力四人挟制我们，你不知道吗？你向我们行的是什么事呢？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啊，参僧，你岂不知道腓力四人武力比我们强大，如果我们要跟他正面冲突，我们是打不过赢他，那你偏偏还要去招惹他们，那你岂不是要让我们遭受到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伤害吗？他讲这种话。那参僧他的回答说，因为参僧呢他就对他们说，这个腓力四人他向我怎样行，我要向他们怎样行。就参僧他个人来讲，因为他在他的这个娶妻的事情上，他受到了他岳父的这一种把妻子给别人的这一种羞辱，那他要去找他的妻子的时候他岳父的这个阻挡，他去放火去杀包腓力四人的庄稼，那以至于腓力四人反过头来攻击他的岳父和他的这个妻子，把他们烧灭，那这样的一种互相仇恨互相报仇。所以参僧他在这里就有这样跟腓力四人同样的一种回话，因为腓力四人对犹大人也是讲这种话，那参僧也讲同样的这种话。那透过这个文学，我们就知道说，那腓力四人跟参僧他们心里所想所做的，那其实呢是一样的都是为了自己。那犹大人对他说，我们下来是要捆绑你，把你交在腓力四人手中自己的人要来绑自己的人。那参僧说，你们要向我起誓不加害于我那他们就说呢，我们断不杀你，只是将你捆绑交在腓力四人手中。犹大人动员了3000人来捉拿参僧，为的是要把他当成一个赎罪的礼物来交给腓力四人，让腓力四人来对付参僧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样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情形以色列人他们现在是本来是当主人的，现在反而是好像是寄居的，是助人篱下的，处处受人的辖制。所以犹大人就应允了参僧，他就用这个2条新绳来捆绑参僧把他从鱼潭这个地方带上去。那参僧被带到这个利西呢，腓力四人他们就非常的吵嚷。那在这个时候呢，亚威的灵大大的感动参僧这是第三次亚威的灵大大的感动参僧。那参僧他臂上的这个绳子就像被火烧着一样，就从他的身上从他的手上脱落了。那参僧他看到了有一块未干的这个驴的腮骨，他就伸手捡起来当作武器，他在那边跟以色列人跟这个腓力士人来做这种征战对抗。那他总共击杀了1000个腓力士人。那我们能够去体会到说，参僧他只凭着一个未干的驴腮骨，他作为武器，他击杀了1000个 这个腓力士人，这若辉呢啊是神的灵加在他身上啊，他绝对啊是没办法来啊做这样令人惊异的事情。但是毕竟勇士他也有这个疲惫的时候。参僧说，我用驴腮骨杀人成堆，用驴腮骨杀了1000人。说完这一句话呢，就把那个腮骨从那个地方掏出去啊，所以那个地方呢啊叫做拉莫利西啊。拉莫利西的意思呢啊就是这个颚骨的高度啊，就是这个啊驴的腮骨的高度。那参僧他啊非常的口渴，他在这里呢他就求告雅威，他说，你既然借着仆人的手施行这样大的拯救，怎么可以任我渴死啊落在未受割礼的人手中呢？他在这边借他的口讲出说，他认为落在腓力士人的手中啊是非常可耻的事情。那这句话也呼应了啊第14章第3节他父母对他的告诫的话，他要去娶腓力士人也是未受割礼的，他父亲说啊这样是违反这个神的诫命的，那去娶一个未受割礼的人的女儿，这也是一件非常羞耻的事情啊。但是我们知道说，参僧为什么要这样前后两次的记载这样的话呢？也让我们知道说，参僧当他自己眼中看为是对的是好的时候，那谁的话，父母的话或者神的话啊，他是把他抛在一旁的。但是对他自己而言，他现在渴的要了他的命，他就啊对这一位跟以色列人有利约的亚威神来呼求，说不要让他啊这个渴死落在未受割礼的人手中。那神呢啊也听了他的这个呼求，就是利西的一个低洼的地方裂开，有水泉啊有水从其中涌出来，那参僧喝了精神复原，所以这个泉被起名叫做隐哈哥利。那这个泉直到今日还在利西。20节也谈到说，当腓力士人辖制以色列人的时候啊，参僧做以色列的士师20年。这里谈到的这个隐哈哥利这个地名呢啊，它的意思呢就是说啊，神呼应啊，神呼应的这个泉水。那我们谈到这两章，谈到参僧他跟腓力士人之间的一个征战，那重点好像都摆放在是参僧个人的一个单打独斗。那参僧他整个事迹让我们看到他是一个悲剧人物。那为什么他做士师记却不记载说他怎样来带领以色列人来啊群起跟腓力士人征战，都没有，反而重点都在于说是由参僧他个人的这一种啊喜怒哀乐，他的情绪带来他的行动。那因为他啊是跟腓力士人有这个瓜葛啊，所以他一生所做的啊在都是为了自己的名誉啊，他奋战到底。但是为什么会成为这样的一个境地呢？他的兴起跟其他的士师不一样。其他的士师我们知道说，至少他们都会啊呼应以色列同族的人，不管说哪几个支派，至少啊那一种复兴让我们看到说啊的确是 局部的复兴，但是这里呢，史诗却只记载他个人的一个事迹。所以我们从参僧岛上所说的这一个，他的由他的结婚而衍生出来的这些征战，虽然都是出于神，他透过参僧来啊击打来羞辱腓力士人，但是腓力士人的这个势力呢啊，却是一直延伸啊，延伸到这个撒摩尔时代、扫罗时代，啊，最后到大卫的时代，啊，他才啊被大卫所打败。那这么漫长的一个时光当中，我们就可以去体会到说，从参僧跟他父亲之间的一个关系，我们就可以去了解到做父母他内心的一种哀痛。他的孩子啊，虽然说本来是该作为一个归神使用的人，但是他的行事为人啊，却都是充满着他随着他的一个天然的这一种主人的本性去发挥啊。那神既然在那样黑暗的世代里头，他不得不啊来用这样的一个人，那所做的功啊，当然也是一个局部性的，但是这样它却带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教导意义。当世代那么黑暗，神找不到可以的人的时候，像参僧这样的人，神他也是在用，但重点是在于说被使用的人，他的过程他的结局千万不要像参僧一样啊，因为我们下一次会谈到参僧他的结局。那我们只能够说，透过啊参僧他跟他父母之间的一个关系，我们去体会到为父为神的跟我们之间的一个关系啊，让我们更加的啊，来了解到说，当一个黑暗的时代里头，那人人自危，就如同啊，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本身也一样，腓力士人他们本身也一样，他们都是同样的啊，都是按着自己眼中啊看为喜悦的事去做，根本就毫无一个啊，我们说的毫无章法可言啊。那愿作为神子民的能够引以为戒啊，愿神赐福各位，阿门。